各位大德啊，早安！请各位把《弥陀要诀讲义》第104页，我们在前面讲了这个，从95页开始，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起树集，孤独园，然后与大比丘僧250人聚。那么在这个前面我们是看了，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起树集，孤独园，这所谓的六成就啊，信闻识主处众，如是之信，我闻，这是闻成就，一时是识，佛是主啊，在舍卫国起树集，孤独园，这是处，然后最后呢，与大比丘僧前250人聚，就是众成就。啊，几乎每部经都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看的一个是103页，解释为什么与大比丘僧250人聚，就是把声闻众居首放在前面，因为出世相故，因为是代表出世间法，这表法的意思，也是佛的常随众啊，而且还有呢，佛法赖身传故，身宝啊，三宝中的身宝一个表法，所以声闻众居首，其次就是菩萨众居中啊，因为菩萨的相是不定啊，虽然它不是常随众，它是表中道的意思啊，就是真俗不二啊，不住涅槃，不畏生死，所以菩萨众居中。其实就是天人列后啊，因为是世间相，天人众是世间的，凡圣品杂故，外护之故。那么它是代表世间相，世间相就有凡有圣啊，也有菩萨啊，那但是呢，他们都是外护，外护等于像佛法像个城池啊，它是一个护城河一样的外护啊，所以这个排序啊，就是与大啊，比丘僧前250人聚啊，皆是大罗汉众所知事，一直到这个后面谈到那个菩萨众啊，那么可以说呢，都在这边呢做了一个说明。现在再看105，与大比丘僧前250人聚，那下面就是解释。这个比丘僧，那么加了一个大字，后面呢就是解啊，解就是要解，偶义大字要解，就是大比丘僧受具足戒出家人啊。那么各位请翻到106页，这个所谓的四众弟子啊，就是在家两种啊，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出家就是比丘尼。那么这个大比丘呢，就当然是属于出家的男众啊，所受了就是250个具足戒。啊，具足戒就是所有的戒律都啊，都这个受持了。那么，他特别提出大比丘有什么不同呢？他下面就有解释啊，在106页的讲， 这个讲就是圆音大师的讲义。那么大比丘是吧，即大乘声闻内密菩萨行外现比丘身啊，那这一句话就点清楚了。那么也就是说啊，这些常随众按照原始佛教来讲都是修的都是四谛法门，就是亲自听佛的四谛而啊悟道的，所以叫做声闻乘。但是在大乘经论呢，他听的是属于小乘的经论，那大乘经论为什么还有他们呢？啊，按照我们的一般解释啊，是解释不通的。这实际上呢，这就是表法了。在大乘经中呢，这些都是虽然现的是声闻的比丘身，可是实际上他们都是菩萨之行，所以啊，最主要大比丘身意思了。好，现在呢，再请看后面解释这个比丘啊，比丘含有三个意思。那么这个比丘是梵语啊，名含三义，故不凡，即五不凡中的多含不凡。我们在前面提过了啊，这个玄奘大师在翻的时候，他有五不翻，就是在翻译的一个理论上面呢，如果是这个含义很多，就不翻了。就按照梵文的原文呢，原因像这个薄伽梵，这佛啊，薄伽梵。这含有很多意思啊，吉祥、尊贵、自在等等意思，那不翻译的。那秘密不翻，有很多咒语就不翻，还有尊重不翻，就是说般若啊，尊重啊，就菩提萨埵啦、释迦啊、牟尼啦，这些都是原文翻译的，尊重尊重不翻。还有就是顺古，顺古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，正不凡啊。还有就是此方无，就是我们汉土没有，就是说安摩罗果啊，安摩罗果的表示清净无垢的意思，是印度的一个果子。这个我记得在以前我们的讲义上面都有的啊，这五种不凡。好，下面我们就看这个起士啊。起士当然说这些比丘都是在托钵了啊，这个起士。那么它里面还有个意思，当然起士就代表啊，这样以这个来滋养生命，在印度这个一个习惯。这个习惯呢，来到汉土之后就很少起食了，只有象征性的了，就建立丛林啦、啊、这些啊，这个就是应俗。可是下面有一句话很重要，内向如来其法以知慧命啊，这个是他的深层意思。他主要起的是法，法是实，而不光是滋养身心，我们一般的饮食。可是他们用起食的方法啊，当然它里面就有折服傲慢啊，破除贪心，这有点像儒家论语里面讲的君子忧道不忧贫，事至于道而使恶因恶食者，未足以义也啊。一个读书人，一个求法的人，还去嫌他的饮食不好、穿的不好、吃的不好， 就不足谈了，四字一道啊，二十二一二十者未足一言。君子所忧虑的是道而不是贫啊，君子有终身之忧，没有一朝之患。我只担心了我终身的大事，这个大事就是求道的大事，而不是为了个人小利小小的事情来担心这个担心那个。这儒家思想所谈的这些，其实跟我们佛家所谈的那种精神是完全一样的。我们谈的是什么呢？对不对？我们所担心的，哎呀，学业问题啊，事业问题啊，婚姻问题啊，或者儿女问题，大概就这些。我的前途大概是很少会以道当做终身之忧、终身的一个目标。哎，所以这个我们看看启示的精神就在这个地方。所以我们的启示这两个字啊，内部的意义很值得去啊这个玩味的。好，这是第一个是启示，第二是破恶啊，破除烦恼诸恶。那么当然了，主要这个比丘的一个精神就是要求道的最终极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以我们现在来讲，就是生命的哲学了。生命哲学它的意思就是说，出三界了生死啊，他求道的目的在此，根本的目的在此啊。三界不过是个火灾，一个旅舍而已啊，不可执着的。所以这是颇啊，而这个恶就是障碍我们能够出三界了生死的。所以我们一般谈说，哦，出世法，在现实社会讲啊，那都是很消极的，是逃避。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那个书籍里面谈到啊，比如说逃禅，逃避的逃，逃避到禅家。就是消极的逃禅，或者令禅令的令，令佛啊，那或者遁入空门啊，遁逃避到了空门，空门就是康康什么都没有的，完全是一个消极颓废否定啊，一个意思了。这是从世间人语言文字之间所下的那个名词，那个名词其实就是一个误解，一种错误的认识。那可是呢，这种佛要了解佛教的宇宙观、佛教的生死观、佛教的内蕴，我们才会认识为什么他要啊，出三界要出离生死。那么因此理学家就说了，这些佛门的就是什么要生死大事啊，大部分都是怕死。我们儒家是不怕死的，朝闻道夕死可以啊，有这样的一种，实际上呢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了，不是怕死，而是生死是大病，我要把这个生死大病我要治好，把病治好有什么不对呢？就是佛门哲学了。所以佛门的一个认知跟儒门的认知，就是说像张载所讲的，存无末世，存无顺世，末无灵也。存就是我活着是很自然的，末就是死了，无灵也我就安宁了。就是换句话说，我对生死是非常潇洒自在的， 不必惧死。难道佛门为什么说是生死大事呢？佛门也是要解决这个生死的事情啊，彻底解决生死的事情。所以就是说，这就是我们看了一个比较宗教了，儒家的一个思考，佛家的一个，这是两种不同的思考。儒家思考当然世间人一般人的一个思考的一个，所以这两个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。问题说怎么样才能够解决生死的问题呢？彻底出离三界呢？那这个就有不同了啊。那儒家有很多，哎，我知道时间到了啊，就走了。比如像曾子他在去世的时候，起于足，起于手，起就是看，打开看看我的手，我的足。他在要意识自己就是快要死的时候，这是生死的，对生死太多，把我手看看，脚看看，这什么意思呢？第一个他很从容，第二就是说，像以前呢，犯了罪就要砍手砍足，你看看我的手我的脚是不是很俱全？父母既然全而生之，无全而保之，就是父母亲生给我的时候是清清白白的，干干净净的，所以我走了我也清清白白干干净净，我没有遗憾。所以他那个起足起手我们要真看，但是他的生死哲学啊，还有一个原线，他穷到他那个帽子一挣，那个帽子个带就断了，他手上的手肘一弄，哎，这个就破个洞，那就穿洞了，穿帮了。那脚呢一冲，哎，脚趾露出来，往后一摸，脚肿就露，不是空前就是绝后，全身都没有一个都是破破烂烂啊。君子求道，对不对？忧道不忧贫。等他死的时候呢，拿那个席子，没钱呢，拿席子盖着，盖到头盖不到脚，盖到脚盖不到头，因此有人把他斜的，不是这样盖，斜的盖他，就他马上说 no 不行，他说了一句话，要正的盖，与其斜有余，不如正不足。你要斜的就算有余的话，我宁可正不足。你看，这个代表他的精神，是儒家的生死学，很潇洒的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看这个精神是完全一样的。佛家你看啊，站着走，卧着走啊，甚至还有倒立走，都是代表着对生命的一种自在啊，一种自在如何了。当然这些啊儒家的行者到会到什么地方去，当然一定三善道了啊，会不会出三界，那我不敢说，至少他们也是很潇洒的。那佛门来说的话，那就是说破我执，如果我执不能破，三界是出不去的啊。所以精神是一样的啊，精神是一样的。那佛门必须要破除见识惑，破除我执，他才能出三界啊。所以这是说，哎，这是值得我们去。我现在不去说他的优劣，这说明他有精神有相通点，但是也有他不同的地方啊。那这是我不再谈论如佛问题了，顺便一提啊，至少知道这两者之间呢啊，他们的一些有相通的地方啊。因为我在那个博士论文就研究这个如佛的问题了。涉及到这些问题。好，下面一个是布魔啊，布魔就是佛家有很多魔了啊，四魔，尤其有所谓天魔啊，色就今天有天魔。这天魔就是说他管这个三界的，你出了三界他就不能容忍，他要迫害你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看到释迦在要得道的时候，一定有软硬二魔啊，一种是硬的就是可怕的啊，风雷电之类的；软魔就是很美丽可爱的 我们人间大概都是这两种魔啊，离不开。就看基督啊，基督教的基督耶稣，他也是受这两种考验。那智者大师要成道的时候，也是受这种考验啊，大概是一种共通的。我们在这三界之中，大概都是这两种考验。好，那我们刚刚简单介绍了这个比丘啊，有三种的意思。那比丘要干些什么？为什么叫做比丘？比丘的精神跟意义内涵是什么呢？从他刚刚的解释，大概就可以了解了什么叫比丘啊。所以在这个这行文，我们看到这些里就是说，不仅是他的一个名相，名相，名相背后代表一种人生观、宇宙观，或者一个哲学思维啊。我们从名相里面可以看到这些。好，那么下面呢，我们再看到107页，生。生且也是一个翻译的一个简称，它的翻译叫做和合众。这和合我们大概一般呢常识里面都会提到所谓的六和合啊，生的意思是和合的意思。比如说各位看到，不过这两个和合有两个，一个叫做适合，一个叫理合。下面有107页到108页，就是啊，一个是讲适合，比如说生和同住，这出家人都住在一起啊，共同修道啊。口和无争，就是大家都没有争议，大家都是同样的啊，没有争执。翻过来就意和同悦，大家意识也都是互相相同的。见和同解，的见解大家也都一致的。戒和同修，就戒律大家也修同样的戒律。利和同君啊，大家都是同样在一个啊一个寺庙里面，当然就大家都啊是利均沾，所谓的六合，是六合啊。这是六合，我想我们一般常识是有没有错了，但问题是做得到做不到的问题了。好，另外理合者，同证无为之理，解脱生死苦福也，这就理合了啊。这个理合，适合是表象，理合是它的里面的主要的精神跟实质，在证无为，同证无为，同样要解脱生死的苦恼的束缚啊，这就是啊。适合跟理合，讲到这边，顺便呢提一提啊，这个佛经的这个名相，就是说，我们谈到这个三宝，它的佛法僧三宝，三宝有好多种解释，有大乘三宝、小乘三宝，有常住三宝，啊，我们一般讲的三宝，僧、佛就是我们一般所礼拜的这些佛，法就是佛法，僧就是。出家人嘛，这一般讲的三宝。可是大乘三宝、小乘三宝又有点差别。我现在都不谈这个啊，大乘小乘的差别。在六祖坛经里面讲了自性三宝，自性三宝就是说我们每个众生都具有自性三宝，就佛宝，我们佛性就是佛宝啊。佛性讲法，这佛法讲的所有的法都是我们自性本有的。就是法宝，圣宝是什么？我们的心中本来就没有那些烦恼，那些烦恼那些就是不和合了。我心中本来就是没有烦恼，就是相互相调益，互相和合，没有障碍，没有那些啊，这个，我慢啦、啊，这些贪嗔痴了，本来就没有的，那就是圣宝。哎，这就是自性三宝，常住三宝是。帮我们开发自性三宝的，所以我皈依三宝，一般讲我们皈依啊，僧宝、法宝、佛宝。可是，在六祖坛经说皈依什么？皈依自性的三宝。真正皈依的就是，因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，我皈依自性三宝，我借着常住三宝来开发我内心的自性的三宝，因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 所以哎，这种解释呢又是不同解释了，就是更根本更究竟的一个解释方法。什么叫三宝？所以三宝解释各位可以查佛学之前非常非常多啊，它的精神在这里。所以佛经为什么有时候难懂呢？因为同样讲三宝，你看就这么多不同的啊，这么不同，就同样讲生，哦，有四合六合，有四合有理合啊，对吧？就有很多。所以这是我们顺便啊一起刚刚说生者是和合也啊，和合就是说外在的，我们内在就和合。我们其实禅修也是要在我们内在身心灵的和合，也在这个地方，哦，这是比较深的意思了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谈的时候呢，有的时候用浅的，就像我们说像正法、相法、末法、灭法，一般就说哦，正法多少年，末法多少年，灭法多少年啊，正相末灭。其实那是按照时间的万象，那他的精神有的时候呢，正相末灭不是外表，是内在的。末法之机也有正法的，正法之机也有末法的，也有相法的，也有灭法的。你看从来没听过佛法，那不就是灭法吗？对不对？他跟着佛也修行也正果，那就是正法。那末法时也有的修行正果了，他也是在正法之中。所以这正相末灭，哎，这个说法又不一样了啊。这个我们多看之后才想，哦，还有这么多的说法。为什么？有的是从外表的说，因为一切相都是假象嘛，一切为心造嘛。既然一切为心造的话，有的人在正，有人在相，有人在末，有人在灭。那有的佛陀时期虽然是正法时期，那为什么很多人连佛都没听过？那更不要说是理跟行跟果了，那更谈不上。那他不就是灭法吗？或者他听闻佛法的，他什么都没有，只是熏习熏修而已，那不就是末法吗？啊，所以呢，你说这样解释通不通呢？当然通。啊，所以这些就是有，这其实上我们从某些方面也是一种文学思维。文学思维就像说，写个文章说桥 bridge 桥，那一般人讲桥是什么？桥有哎木头做的、石头造的，什么桥什么桥什么桥，有什么大的桥、小的桥，有什么奈何桥什么桥，什么桥都可以啊。那另外一桥 bridge 什么？那心人的心也有桥啊，那代沟就是桥不够啊，人跟人之间这个桥不够啊。那以心传心就桥就搭到了，所以以心传心啊。哎，那你写这个桥，你可不可以这样写？可以啊，我怎么不能这样写呢？我这样写，哎，说你很高分呢。你只是想啊，木头桥、造桥、木造的什么桥、什么桥，这个有拱门、拱形桥、什么桥、什么桥，你讲了半天，数完了没有？那都在外表讲，那你看都是表象。我们的 bridge 其实它就搭桥那个意思嘛。它已经不是那种外形的桥嘛，对不对？这是文学的一个层次嘛，一种思考嘛。同样在佛经里面也是一样啊，它有很多种层次啊，啊，它很开拓的，它不是在那个形象，那形象是需要有的，到最后那个形象是不重要，最重要的啊，意思呢 ，to the point 要达到它的精髓所在，那才是啊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佛经里面呢。他也是，他很讲究，就说这些解释规规矩矩，一丝不苟，全部都你看这边解释清楚，什么叫做比丘，什么叫生，什么叫什么，这解释清清楚楚啊。但是里面呢，哎，什么叫做这里面还有它的深层意思是什么啊，浅的意思是什么，一般解释是什么，为什么这么多呢？因为这样啊，因为就是所以我们刚刚所提的这一种，所以这是我们。读书也好，不管是读佛经读书，因为我是读文学的嘛，啊，我文学我父亲教我也是这样，你要讲出不要再被绑死在你的文字上面，你要从这边入进去，再讲你从这边跳脱出来，用思考这样的进得去出得来，就像我刚刚讲桥是这样，那像这些观念也都是如此的啊，所以啊同样可以相通的。好，现在呢，各位就看到108页，1250人者， 这个1250忍者是怎么算法呢？那下面就有三迦摄，迦摄三兄弟啊，师之共千人，就是他的这些三兄弟以及他的学生，生子木莲，就是木建莲，师之大概200人，另外野摄就是迦摄等有50人，皆佛成道，先得度脱，感佛深恩，常随从也。就是这是算这些1250人是怎么算的，这个算数啊，这个大概数字即是1255人呢、那么这是算数的方式。好，这个我们就一笔带过了，请看111页。经啊，就是弥陀经的原文，皆是大阿罗汉，众所知识。就是说这1250个人都是大阿罗汉，众所知识。那么再看到110页，长老舍利佛啊，摩诃目犍连，摩诃迦摄，摩诃迦耽延，一直到如是等诸大弟子。好，这一段话就是把1250人，先讲1250人，然后把1250人再加以诠释，这些1250人都是大阿罗汉，众所知识。那么这1250人里面还有一些重要的代表性的人物，就是长老舍利佛等等如是等诸大弟子啊，啊，包含佛的十大弟子都是非常重要的。好，这个下面啊，各位看到115页啊，在倒数第二行这边提到说，就是说啊，长老舍利佛是智慧第一，目犍连是神通第一啊，一直到滴滴到115页啊，天眼第一，就是这十大弟子各有他的特质，各有他的特质，但是他有个总论，此等常随众，这都是常随众。常随众这几个名字，常随众就是常常随在佛陀左右的，本法身大士，那就是前面讲的大比丘僧嘛，大阿罗汉，世作声闻为影响众，他们都是法身大士啊。影响众就是说他们其实已经比如说得到开悟了，但是为了代表一种表法，我虽然已经开悟了，我还是要坐在座下来听法，影响大家。比如大家说一佛出世万佛拥护啊，啊，我来听法，别人看他都来听法，我也来听，实际上他已经开悟了，他已经什么都知道了，他不过是装的样子一样，影响大家，所以叫影响众。经文净土摄受功德，得第一悉檀之意，正道损身，自净佛土，复名荡机众矣。荡机众就是说，你看这么些菩萨众，他也可要修这个净土法门呢。你不要把净土法门小看了，小觑了。他也是荡机，他也可以修这个法门，就是荡机众。好，各位一看少掉一个什么众啊，四众弟子，一般讲是啊，出家众、在家众啊，有啊，各有男女二众，那么四众。那另外一个四众是什么呢？就是刚刚讲了常随众、影响众、荡机众，还有一个是发起众。 八几众就是比如说啊某一部经大会，或者是舍利佛，或者是啊须菩提，像金刚经须菩提，这都是发起众。发起众代表这个法门的特质啊，谁发起的发起众。可是这部经呢没有发起众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没有发起众呢？坏，因为无问之说的，前面讲他无问之说，没有人问，我要你不问我要说，这是十二部经里面的三藏十二部经里面一种特质特点，别的绝大多数都有，少部分没有的，因为别人不会问啊，这部经很特别，所以没有法起众。当然有时候还有一种叫做随缘啊，这个随喜，类似随喜众，熏喜的听听的啊而已的。那一般我们讲四众啊，这四众。好，那刚刚是把这个啊，先把这个皆是大阿罗汉众所知事啊，第一句话里我们看这个他这个这个条理，他这个条理哦，皆是大阿罗汉众所知事，这讲的是大比丘生1250人，对吧？啊，1250总数提的是这样，他们的身份。然后长老舍利佛，那么如是等诸大弟子啊，就是把这1250人这么多，那我把他重要的人物把他排列一下啊，把它排列一下。最重要的是第一个舍利佛，是最重要的啊。舍利佛代表的是什么呢？各位可以看看舍利佛代表的是什么，代表了这边114页就智慧第一。智慧第一就是说，各位不要看哦，要修净土法门是要有智慧才能接受的，不是一般人可以接受的。比如各位在请看啊，126页，并诸菩萨摩诃萨文殊师利法王子啊，一直到与如是等诸大菩萨，这是把菩萨摩诃萨，菩萨摩诃萨它不是一般菩萨哦，摩玛哈是大菩萨，菩提萨的法，这菩萨的意思，觉悟的有情，玛哈是大菩萨，大菩萨都是法身大士啊。那各位看看这个目，这个文殊师利是何许人呢？你看到127页，解偶义大师的解，佛为法王，文殊少佛家业，就是继承佛的家业，名法王子，所以叫法王子。菩萨众中智慧第一，各位看，声闻众中即智慧第一，是舍利佛。菩萨众中智慧第一，是文殊师利法王子。那都不是简单人物啊，都是代表智慧啊。啊，那各位再看这个讲义里面讲得更清楚明白了，127页的第三行。文殊为首，能少佛之家业，故名法王子，就是菩萨的别称。菩萨众中智慧第一者，文殊为七佛之师，过去已成龙种尊王如来，现在北方成佛，名曰宝积，有个宝积经，得一切种智，道家慈航，勇猛实质，即根本智啊，非此智 不能正解净土法门男性之法，故以文书举出，就举手的意思。你看这边就讲得很清楚啦。所以你看你这样一看的话，他这个排序，我们现在这个解释，你说按姓名什么笔画什么什么，这不是按照姓名哦，这个有他意思的。各位看这个排序啊，不是随便这个排序的，它有它的深层意思的。我说佛经是非常好的文学作品啊，一丝不苟一丝不乱的，当时翻译也是非常的谨慎谨严的啊。所以这边看他们是属于啊这种影响重啊。好，那么各位再看到127这边啊，解还有第一个是文殊师利法王子，第二是阿逸多，阿逸多菩萨是何许人呢？弥勒佛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现居等觉，等觉是等觉上面一个叫什么妙觉，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50个位置上面是等觉菩萨，等觉等于妙觉，它还差一点。等觉菩萨等于说，比如考博士啊，我们讲说得到博士学位算最高啊学历，这样讲，我得到了，我已经考 pass 了，那我只等毕业，学校发给我一个毕业证书啊，就是说那个弥勒菩萨就是说他已经 pass 了，他就是等着毕业那天领毕业证书，等觉，等觉菩萨以究竟严禁佛国为要务，他是当来下生的，当来下生的他也是肯定净土法门，为什么要排序？第二排序是他呢？那么像文殊师利菩萨他已经成佛了，他的佛号都已经有了啊，这龙种尊王如来，那为什么他还要来听呢？对不对？道家慈航嘛。那华严经十学门里面有一个叫做主判圆明啊，主判，主判是什么？就像说一个月亮旁边有啊，而为正以多，譬如北辰呢、啊，居其所而众星拱之。那这其他的这个都是众星拱之。今天讲阿弥陀佛，其他全部都是。今天如果是释迦佛讲，其他也是众星拱之。不管哪一尊佛讲，我们其他的一佛出世，万佛拥护啊，这代表主判圆明，其实不分你我了。但是在文学上面，在叙述上，你不能说啊，把所有人画的一样，好像说这个画个山，有树，远山青苗，近树龙魔。我最重要的是这个树，那我叫龙魔，我叫详细的讲。那阿弥陀佛就是树，其他的就等于说是旁衬的，帮衬的人，就是这样，有主有众。有主有宾，也就清清楚楚了，不会乱啊！你看他叙述的是不是很有层次呢？啊，可想而知了。好，这个是讲了菩萨众，下面当然还有129是即四提环音等无量诸天大众聚啊，都在里头，就是人天众。啊，就我们前面都讲过了啊，这个包含了人天，天人为什么居后，菩萨为什么居中，声闻为什么居前，这前面都讲过了。好，讲到这个地方呢，就是一个大概的一个啊，这个所谓就是发起序，发起这一部经的序啊。序就所谓的序分，还没有到正宗分， 只是续分，续分而已，就是把续分简单这样介绍。现在呢，请回到111页，111页当然说皆是大阿罗汉众所知识，知识当然就是善知识啊，善知识当然一般讲老师，善知识好的老师，当然也有呢朋友，这叫善知识，好的朋友啊。这个阿罗汉后面有几个意思啊，一个是应供及启示之果，二是杀贼及破恶之果，三是无生及不魔之果。就根据比丘，比丘当一般的比丘呢都是声闻层的，所以应供就是后面讲义上面都有讲啊，就是罗汉为世间的福田，应受人天的供养啊，就其实所感的果。杀贼就是把心中的烦恼之贼杀掉，因为他能害法身慧命，这个破恶所感之果。这阳明先生有一句话，王阳明先生明朝的啊，去山中之贼易，去心中之贼难。所以那个莲池大师的《竹窗随笔》里面有一句话说，出家乃大丈夫事，非将相所能为。诸侯将相虽然厉害，可是没办法杀掉心中烦恼啊，心中的贼不好懂，那没办法的啊，出世的大丈夫杀贼，就贼不是杀外面的贼，杀心中的贼，贼的解释啊。无生因为不再受三界的生死轮回了，出离了什么分段生死，对，不魔啊。好，现在这是他的一个阿罗汉这个解释。下面结又本是法身大事，是作声闻，正此不思议法，故名大也。这个下面呢，这是前面讲过的啊，所以这个就是现在说我们现在的学术啊，可不是我们现在学术不讲，我们现在学术怎么讲呢，就哦，那是原始佛教的，那么你看啊，四个阿含经这都是原始佛教的啊，如何如何，那原始佛教呢不派佛教，不派佛教叫大乘佛教啊，那么因此他认为大乘佛教是后来慢慢加油添醋出来的，就慢慢解释这样，从不派啊如何如何慢慢演进而过来的，是演进过来的。换句话说，佛经是进化论，进化论。可是我们从这边来看的话，不是哦，这就是佛教的诠释哦。佛教诠释就是说，你看的是外表，它有的时候是外表，外表里面有个含义，含义有很深刻的一个意思啊。那么这边我当然要提一点，这是一个诠释学，一个诠释哲学。我这个讲诠释学倒不是讲什么哲学上的诠释学，我只借着用这个名词来解释。比如庄子的寓言，庄子寓言大家知道，庄子寓言都是假的了。可是有一点，他寓言的内涵的道理是真的，内涵是真的。那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可不是寓言，不是假设命题哦，不是假设命题，它实有的，实有的就是这些理论，这些说明啊，只是要说明这件事情它的 background， 它背后这个 background 不是说它什么，是说它的理论底蕴，它的一个理论的背后有很深刻的意思。所以这些所有我们现在讲的这些东西呢，都可以从表面去解释什么，它是声闻层的，它什么什么什么，那其实里面的底蕴是它有里面的深刻的意涵。就这些人物都是表法，像是一朵花，今天我说哎，这里有一朵鲜花，这鲜花张三李四王五赵六，我哪个店买都可以了，只要是可以供佛的花，这个花是个代表，花是开花结果的意思嘛，灯代表智慧嘛，香代表接近真香嘛，这里面都是代表里面表法，你管我在哪一个 买的，它是表法的意思。就换句话说，这所有的名相都是假的，你不管它舍利佛什么，它都是一个名相，这个代表文殊师利，就像文殊师利，哎，不是只有一尊哦，你按照这样方式修的都叫文殊师利，不止一尊啊。就像我们谈到清净哦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度业苦厄，你按照这样修，你就是观自在菩萨，你成了佛，你也可以道教上用观自在来，就像说中将上将一样的啊，国防部长，这都是一个名称，谁当都可以，都要做这个职位就是了啊，要名实相符就是了，名实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我们了解说，在佛经里面在解释问题的时候呢，它有它的诠释的语言，它的诠释的内涵，诠释的意思。在我们现在以前读就打太极拳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有一半是练太极拳，老师教你怎么练，一半上课，哎，上课就是说这个太极拳经这什么意思啊，不是说你读过中国哲学，你读过儒家哲学，你就会懂，哎，它里面有很多很深刻的意思，这个代表什么意思，这个代表什么，什么叫做阴阳，太极未生是无极，无极一动就是阴阳，什么叫阴阳啊，我这里面都要解释的。有一个人写了三本这么厚的什么太极拳什么，他太极拳一招也不会啊，他完全是在学问上堆积资料，他一招也不会，你要他为什么这样，他只是用资料而已。就像说我写个博士论文，我写一大堆引经据典，其实我什么佛，就是我只懂这个外表，我从来也没有修过这个东西啊，你说的都是外，那就叫外道。所以我们老师要讲哦，这什么意思啊，我是专门研究中国哲学的，我是研究，我听我听半天呢，哦，老师说哦，叫我是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啊，啊，对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我在特别很深刻了解，你不要看太极拳经，老师说过这个太极拳经没有多少字啊，啊，大概一页纸就 OK 了，讲三年讲不完呢，你念了三年，你慢慢告诉你，念了十年告诉你，再告诉你才领悟出一点点。我就说你看我读这么多遍我还是不懂啊，表面上懂啊，不从没有懂，你不进去你怎么知道呢，他在讲什么东西，你要练到那个地方，老师一讲，哦，啊，原来是这样子，原来如此，所以我就想了，哎呀，研究学术不是也是这样吗，对不对，我可以写三本太极拳什么什么什么奥妙什么，我讲一大堆或者解密，其实我可能完全外行啊。所以同样佛学更不必说了，它里面的深刻，你用一个世间的思维，用个学术思维，你怎么进得去这个东西，所以我们用这些东西可不是我去创造的，这是以前古德，它是 practice makes perfect， 它是经过的修行是进去的。所以你们看这些祖师，包含大智的大师什么，这各种各派祖师都是经过修行的，他又懂教理又去修持，而不是说我是看看这些东西，拿他版本梵文巴利文藏文就一哦我就懂了，你拿西藏这些仁波切他们也是修这个法门，他们也是在学习这个法门，也是教理也有修行，他才能进去，跟学术研究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才会谈到说佛教的诠释要用对于佛教真正有所领悟，我们祖师大德以前他就有讲这些东西，他们的经验，他们的智慧财产，他们的体验给我们，那是传统的，这些你不能丢掉，它不能说哎，我用这些是这些文字语言是需要啊，但是那还是不够的啊。我们换句话说，我们想接续到传统的那种精神脉络，才能了解他的讲什么东西，才不会欧北共啊，只是讲个外表，甚至于就是门内外，表面上研究这个东西可能是外行的。好，我们时间到，休息一下。